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介绍我在华盛顿和台北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那么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尼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内为大家所请到的是关于两岸交流以及台湾内部政情的专家，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加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来宾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系的副教授孔告峰教授。孔教授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晚讨论的话题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孔教授，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海燕在香港的一个介绍，你怎么观察这一次的游行？还有我们知道过去这段时间，其实北京在针对这个战中运动啊，做一个所谓斩草除根的这个秋后算账。你认为看现在香港争取民主的这个公民抗命是已经被压制了呢，还是像戴耀廷所说的在等待时机重新卷土重来？
我相信现在是等待时机，找到更好的机会，有一个更大的爆发，很多人都是这样想。今天的那个游行人数比他们预期的小很多，就是他们刚才那个海燕说了，预期是50000左右，实际出来20000都没有。但是我这个其实并不是意料之外的，我预期可能更小一些，因为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占领70几天都占领过了，而且占领之前那个去年暑假的那个网上公投也有那个70多万人出来投票了，所以人数上面已经显示了一个民意，跟着那个行动上也比大家也觉得他们已经用过比较激烈的方法去用过，所以一般的出来游行走一走跟着就散了，这种那个形式大家觉得可能就是意义并不大。而且大家也应该也留意到，就是刚才那个画面看的那个游行，比较多年纪大的人，那个年轻人比较小，就是可以，我估计里边有一个反映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年轻人都对现在这次出来搞游行的，比如说民政啊、泛民啊、占中三子，甚至是学联，有一个不满的情绪，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占领之后有一个很热烈的讨论，在报纸上边，在主流媒体跟在网上都有那个讨论，就是说，因为占中三子跟那个学联跟民政所谓的传统的社运界别的人，他们在占领之后都一直出来回忆他之前做过的事情，在占领期间，他都表现出其实原来大家知道，但是现在是他们肯定的再说一次，就是说占领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立场就是说不要占了，快点走吧。但是大部分参加占领的年轻人，当时《明报》或者其他的香港的媒体做了那个调查，都发现当时的年轻人其实是准备长期占领，占得有成果为止，一年两年都没所谓所以这是年轻人参加占领的人跟传统的社运民运界的那个看法有一个很大的分歧，跟着甚至是那个很多讨论的说他们错失了那个升职的那个时机，跟着在最后的时候，比如说旺角清场的时候，很多警察的暴力，之前也有那个警察暴力，之前也有那个黑道的暴力，他们的态度都不是很支持，就是反而是用这个清场的那个暴力的那个事件，呼吁大家撤走，所以很多年轻人在这方面都对他们很不满，所以他们叫大家散的这个态度引起那么大不满的情况之下，他们现在在搞一个行礼如仪的一个象征意义的游行，所以大家都觉得有点太腻了，太没什么意思，而且出来的边情，你们这些传统的社会人士、民运人士，我们不满的年轻人不满的这些人士的一个follower 一个人头，现在大家就 不想出来的那个状况，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嗯，好了，谢谢孔教授，也请教台北的武汉吴教授。虽然说这次的游行民众说要延续雨伞革命的精神哦，不过我想去年底这个雨伞革命哦持续了70多天，那么习近平收伞之后，目前北京对香港的策略究竟如何？想请您解读。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朝他日前指出，反战中的这个斗争还没有完，他说好戏还在后头。您研判这个北京对香港接下来会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吗，吴教授？
当然中共一贯的立场就是把这个事情当作一个法律事件来看待啊。那么引起的任何这个社会的骚动，那从中共过去的一贯的解读都是属于政治斗争的范畴。那么政治斗争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往往有时候是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斩草除根的。那么政治斗争那就必须用政治来解决，那如果是法律事件呢，那当然用法律来解决。那今天香港的问题是在争民主，它基本上是应该是一种属于政治诉求，那是不是属于政治斗争呢？那从中共来看，那么你只要是违反这个社会主义，就是不支持社会主义，不支持共产党，都是属于斗争。那么所以在从中共来看，这个斗争当然是一直会延续下去，尤其是到2017年在香港特首普选之前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相信在这个香港争民主的这个活动啊会不断的发生。
嗯，
那么既然是会不断的发生，所以在中共来看，当然这个好戏还在后头嘛，所以这个是我们来这样来看这个问题。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谢谢武汉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啊。再从两个新的发展来请教孔高峰教授，一个是中国解放军的这个副总参谋长孙建国日前接见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时候，特别把这个香港和台湾、东海、南海并列为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核心利益啊，您怎么看？另外还有一个事件，就是英国外交部主管远东事务的这个国务大臣施维尔日前到香港访问呢，这个特首梁振英和政务司长林郑月娥是没有接见他的，你怎么看这两个事件的发展？
我觉得态度上那个北京就是表现得很强硬，而且他一直理解跟那个去批评那个雨伞革命的时候，都会说这个是有外部势力在干预，所以他明显就是讲英美在幕后主使当然就是他讲是这样讲，但是他可以拿比如说美国有什么办法，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他是把香港、台湾、澳门放进去他的核心利益，但是当时问题是你看留意最近十年中共的高层他讲核心利益的时候，这个字已经用得太懒了，是他互联网也是核心利益，感觉所有东西都是核心利益，当他把所有东西都那个包括进去那个核心利益里边的时候，这个概念的饼这等于是一般的国家利益，这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感觉英国的那个 Hugo Swire 去香港特首跟那个政务司长拒绝见面，我觉得这个是对英国人也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因为那个 Hugo Swire 去香港的时候，他曾经见过，根据报道他曾经见过一个泛民的议员，他其实已经是很合作的根据北京的那个立场，就是帮北京忙去见到泛民的时候就叫泛民，就是现在政府有什么方案就先接受起来就是所谓的带出先，跟着之后再慢慢改进，所以他其实也是站在一个很对于北京毕恭毕敬的那个态度，
结果港府还不见他，
结果港府还不见他，所以就是对于很多英美或者是其他外国的那个政要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教训，就是说你太合作的时候也不一定可以受到尊重。
是的，谢谢孔教授。那么请教武汉吴教授，从刚刚两个事件来看来，一方面这个对美国的这个副部长强硬喊话，一方面又不见这个英国来访问的这个外交大臣啊，你怎么看所谓的外国势力为什么北京和港府这么纠结呢？武汉吴教授。
外国势力在中共在很多政治斗争的这个现象里面，它都是把它归咎为外国势力的支持。那么从中共来看，这应该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观点。那么这个民族主义的观点应该可以一直追溯到从鸦片战争以来的这个所受的民族屈辱。那当然从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整个的一个政治的变化，那么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西方有些国家或者有些势力在裂解中国这件事情上面，也的确我们也看得到一些这个蛛丝马迹。 那么比方说，所以在西方支持了这个西藏的问题啊，新疆的问题啊，所以从中共来讲，他认为这个西方国家裂解中国这件事情是不可以小觑的。所以对于香港，那么就尤其目前有人提倡港独啊这种事情，他想这一定是有这个西方势力的支持，然后这要不然的话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一个能量出来。所以对中共来讲，把它归咎在外国势力，那么对他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合理化的一个说法。那么对于他来打击这些反对势力，是变成有一个很有力的一个口实。
好的，谢谢吴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林。那么下面我想就港独这个问题分别请教两位来宾。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孔高峰教授，就是我们注意到这几个礼拜以来，在香港这个最大的话题就是香港大学学生会的这个刊物啊，学院，他连续两期都提到了这个关于这个本土自觉，还有这个甚至于讨论港独是否可行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上一个月上一次出刊的时候呢，就这个被特首梁振英给批评了，说这个是根本就是在搞港独啊，其心可异啊。然后这一次学院的新最新一期的学院出来以后，反批梁振英说他是在搞这个文革式的批斗啊，好像显然是双方并没有想要退让的打算。那么您觉得同时这个港大学生会也说他们只是在讨论，并没有付诸行动，难道说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也不可以吗？那么此外我也注意到，就是香港的一个作家陈云所写的这个《香港民族论》的，我一记得这个印象没书名应该是这样，上市没多久马上全部被下架，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他就觉得说好像这个港独的呼声开始在这个社会上窜起来，您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对，我觉得现在那个雨伞革命的一个最大的那个冲击对香港社会，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香港里边的，特别是年轻人中间那个脱中意识在越来越高涨。这个其实在雨伞革命之前已经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的，就是那个很多的民调都发现很多有关身份认同的民调都发现香港人的那个香港人认同越来越强，他们认为自己是纯粹的中国人越来越小，这个跟台湾的形势其实有点平衡的发展，感觉那个最多他们也是认为自己是那个香港的中国人或者香港的华人，所以那个本土意识一直都在高涨。感觉当时在知识界在政治界大家都觉得这个港独啊，或者是那个本土意识有香港的主体身份，这些是比较是那个禁忌，不敢讲。感觉直到那个两三年前的时候，陈云写那个香港情报论，他就提出那个香港要跟中国区隔就引起很大的辩论。但是问题陈云的那个讲法引起很大的辩论，而且他的书甚至给损为那个，应该是我没有记错，就是那个香港电台的主办那个年度好书十大好书有读者投票的，他也得到奖销量也一直也是很好，感觉那个影响越来越大，在媒体上面的注意越来越多。但是当时陈云那个讲法其实是比较温和，因为他主要就是说那个香港保存的那个华夏的那个文化的精髓比中国大陆现在的保存的更为完备，所以他主张香港跟中国大陆做多一点的区隔，他并不是主张那个独立但是现在学院就更走前一步，就是提出那个探讨那个香港独立的一个可能性跟那个愿景，感觉他这个讲法是冲破了很多禁忌，而且他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看要看那个学院的那个在香港历史里面的地位，就是学院一直就是走在那个思想的那个先锋的，从六七十年代已经开始，特别是七十年代初香港出现保钓运动之后香港大学的学院就是一直是给那个毛派香港叫国粹派控制，所以他们当时候在英国殖民时期的时候已经提出很多很前卫的理论，比如说那个时候学院就提出那个英国殖民主义要立刻结束觉得文革是好的觉得毛主席是好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当时候是在香港来说是比较异端的讲法，但是它就是有一个前锋的作用，而且你看到很多做过学院的总编辑跟领导阶层的学生后来都成为现在我们特区政府跟那个建制的阵营很多大佬， 都其实是在70年代做社院学院出来的，所以学院现在提出那个港独论，引起那么大的注意，除了他的那个思想上面的那个敢于打破禁忌的那个勇气，跟他的论述上面的那个尖锐的程度，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那个学院这个刊物在香港历史里边，大家都对他有一个特别的看法，跟他有一个特别的地位，所以是梁振英为什么要点名去批判他的一个原因。而且当然你刚才也提到，就是那个梁振英点名之后现在大家对那个刊物的那个兴趣更大，因为他学院他的专辑之后后来出了一个合订版放在书局卖，虽然那个比较亲中共的那个书局都下架不卖，但是香港还有很多独立的书局跟那个外国外籍的书局，比如说配川之类的所以这个数据还有人卖。而且那个现在他梁振英早上新闻报告一出来，我看到很多媒体的报道说到傍晚的时候有的卖的已经卖光了，所以后来又再加印10000本，现在要卖的差不多了。所以现在是很多人都在开玩笑说那个梁振英其实是香港建国之父，将来香港真的真是如果真是有一天独立，可能大家会把梁振英变成是一个国父的一个样子。
嗯哼，好，谢谢孔高峰孔教授。那么回到了台北，我们要请教吴汉武教授，就是刚刚孔教授提了一些香港的情况，也对比了一些香港跟台湾的情况，似乎蛮像的。例如说梁振英的这个一些做法，在台湾马总统好像也有人类似的这种类比。
对，
另外就是说像这个大陆对香港好，但是反而香港的本土意识，香港人本土意识越来越流行年轻人，大陆对台湾让利，反而台湾的年轻人也是一样的，本土意识也是越来越认同越来越强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大陆有没有思考过？但是我们从刚刚东宁引述这个李元朝的讲法，请教您来看的话，似乎大陆并没有去反省这个问题，反而更强硬。您觉得未来的这个状况或者演变会是如何？
我认为大陆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了一个统治阶层，就是跟中国共产党有这个利益的，它是一个阶层，跟整个大陆民众他是脱节的。那处理对港的事务、对台的事务，都是这个阶层的利益。所以这些阶层的利益，同样的也带动，就是比方说他对香港有利让利也好，那么是香港的这些也是在社会的上层获利，台湾也是一样。那是一般的民众获利的状况是不多的。是感受不到，就没有那种感觉。那既然是如此呢，但这个年轻人久而久之会对这个社会变成一种失望，他就反体制，因为想冲破不了，因为这个体制被垄断掉了。但尤其是中共用这么大强大的一种政治力经济力下来的话，他几乎已经没有办法这个让你去翻身。所以我们看到这从台湾的318学运以来，就是一种反体制的一种心态出来了。那战中基本上也是这样，所以这种占领运动从2011年开始，从占领华尔街、占领从全球化的这个趋势来看，它都是在反对现在的这个属于这种政商体制。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东宁。
好的，海峡两岸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是发表您对香港目前形势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先接近山东的孔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
孔先生，
我认为这个能听到吗？
听到，请说。
我认为呢，应该向这个台湾人呢制台，是吧？不是国民党人制台，也不是民进党人制台，应该是台湾人制台。港人呢制港，你不能靠什么江泽民啊、曾庆红的势力啊，或者胡锦涛的势力啊，你靠他们的势力来制港，那不得制乱了吗？越制越乱，制出来。一些个什么徐才厚啊，什么周永康、薄熙来，你这靠这些人治港，那不就港就乱了。
好的，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再接台湾的听众，台北的黄先生您好，请讲。台北黄先生，
既然会这么强大的力量在反抗，是因为中国国内有那个西三会还有其他组织在背后撑腰，还有西方国家也在汉家 加油，所以才会这样。那现在不是了，现在那个习近平已经把那个大陆已经安定下来了，以后要为什么他现在不敢动？就是他在等着2017年之后那个新的接班人，中共的接班人要推选的时候，他们才会出来闹。现在已经闹不下去了。
好的，
谢
谢
大家。
台北的黄先生，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讲。河北张先生，
我认为一国两制是大陆与香港确定的法律依据，但是呢，有人对这个一国两制总有一种实用主义的意见。一国两制是什么制？是制度，不是治理，是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治理方式。所以呢，强调的有人强调一国而轻视那个两制，是因为香港它毕竟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就是普选，就是资本主义的制度的一个显著的标志。但是呢，一国是吧，就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否认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吧，搞香港独立，这也是否认一国两制。说双方之间呢，要真正的切实的理解这一国两制真正含义，不要搞实用主义为我所用。谢谢。
好的，谢谢河北张先生。我想请两位来宾啊，回应一下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还有给我们上半场做个简单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孔高峰教授。
对，我觉得香港现在的情绪是很微妙，就是一方面那个中共对香港在雨伞革命之后采取很强硬的态度，但是你看到实际上他其实硬也不是真正硬了起来啊，因为你看他抓了很多人，很多人那个逾越地步，就是打个电话叫他去警署报道，跟他参加个监中的人啊，但是实际上很多人现在都在那个地步接受后，就那个不用保释，跟着就释放了。所以有一个最关键的那个地方，就是香港的那个司法体系还是相对于比较独立，中共在统建工作上面还没有拿到那些检察官跟那个律师跟那个法庭的办法，所以警察就算是可以逮捕那些参加的占领的人，但是他发现他没有足够的证据，没办法可以告得成功的，没办法没有足够的那个证据去起诉的话，他还是没办法，所以很多还是放了。所以这个香港那个司法独立，当然很多人都觉得慢慢变弱，但是起码有一个基本在那边，所以中共对香港的打压可以说得硬，但是在这块没有处理好，没有统战好，没有控制好的话，他还是没有办法硬起来。但是也看到中共现在有一个新的策略，就是最近那个文汇报大公报不断的攻击
讲这个
国安法23条或者是他攻击那个香港大学的法律学院，觉得他不学无术搞政治是反中反华之类的，所以他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共开始又更 aggressive 跟那个积极的去推行那个中小学的那个爱国教育，他不用这个名字，但是他比如说梁振英现在提出一个新的那个做法，就是要要求那个中小学的学生去多一点那个大陆的交流啊。引进多一点那个大陆的消息等等等等，所以他现在就是要从这个方面，他是直接的强硬的，正是像中国大陆的抓人镇压这种方式，在香港还是暂时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做到。
好的，谢谢孔教授，也请在台北的吴汉教授给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吴教授。
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讲这个要尊重这个一国两制，那其实两制呢，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一个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今天在香港是不是能够完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好像在政治方面是不行的，那所以这个还是有点问题。那当然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对香港的问题基本上是站在一个控制的角度，所以既然是控制呢，所以有很多东西它不能放手。那如果假如说从而且从过去这个大陆跟香港之间的一个交流，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一个常态的交流，我相信对香港来说，应该那种反中的情绪没那么高。可是现在会有很高的反中情绪，就是大陆内地有很多这个，比方说属于干部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有能力的人呢，就把他的这个就是生活就是到了香港来。那么到了香港来，不然有些公司呢就把这个中环啊或者是金钟啊那边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房价也都炒高了，所以让香港就是世居香港的这些本地人啊感觉受到在资源上面受到了剥削，所以于是乎这样的一种反中的情绪就因此而起来。那么所以 中共能不能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就是让香港回归到一个比较常态的一个香港，而不是让所有的大陆人、内地人全部都拥挤到香港去，然后把香港所有的资源都给占掉了。我相信这样的是不是还是一个釜底抽薪之道。
好的，非常感谢武汉教授。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现在正面临挑战，而在台湾呢，台北市长柯文哲这两天则是提出了所谓的两国一致，引发了各界关注。那么究竟什么是柯文哲所说的两国一致呢？柯文哲还有为何成为台湾政坛的一个现象？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